他上帝嘅所默示嘅。
用意就是要来指导我们如何去思考上帝。
用意就让我哋知道点样去思考上帝。
去思考我们这个人。
去思考我哋呢个人。
思考我们在这里的生活。
思考咧，我哋喺呢度嘅生活。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诗篇是诗也是歌，
诗篇系诗亦是歌，
借着诗跟歌来唤醒、表达、塑造我们对上帝、对人，还有对生活的感受。
借着诗同歌去唤醒我哋对上帝嘅感受。
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
我哋前面嘅信息里面，
我们着重在于心灵的低潮跟沮丧。
我着重喺心灵嘅低潮同沮丧，
还有懊悔跟罪疚感，
同埋一啲懊悔同埋罪疚感。
还有我们在之前最近一次的感恩跟颂赞，
最近一次我哋讲到感恩与颂赞，
透过这三首不同的诗篇，
透过呢三首不同的诗篇，
我们跟神一起来思考，我们跟神一起来感受，
我哋与神一齐嘅思考，一齐嘅感受。
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
今日我哋所关注的，
我们信息在诗篇六十九篇，
首先还是诗篇六十九，
是有关于愤怒的一种情绪，
系有关愤怒嘅情绪。
更具体来说，
更具体嚟讲，
是一种深渊或者是想要报复的一种欲望，
一种深渊同埋一种报复嘅欲望。
就是当你遭受到那种非常令你感觉非常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当你遇到一啲你感到非常不公义的事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愤怒的，
我哋会感到愤怒。
比如说，你看到一些孩童被从小就被虐待。
譬如你看到一些小孩子从小被虐待，
或者是你听到看到一些公然的一些种族的歧视，
所以你经历到听到一些种族歧视，
或者是有人杀害了我们的家人或亲人，
有人伤害了我们的家人或亲人，
又或者你的配偶背叛了婚姻的誓言跟别人跑了，
或者你的配偶背叛了婚姻跟别人离开了，
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不公不义的事情
会激动我们愤怒的情绪，
会激起我们愤怒的情绪。
想一想，你在看一部的电影或一个电视剧，
我们可以想想，看一部电影或一部电视剧。
当你看到其中所描述那些非常邪恶、不公正的事的画面的事情的时候，
看到一些很邪恶的片段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罪人、恶人逍遥法外。
你啲罪人、啲恶人逍遥法外，
你就会非常愤怒，
你会非常愤怒。
而当一些非常高尚或者是谦逊牺牲的人，
而一些比较高尚嘅牺牲咗嘅人，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佢哋冒着生命嘅危险，
把这些坏蛋抓起来，
将呢啲坏人抓起嚟。
当对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
当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深深的满足。
有感到深深的满足，
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里面，
当你自己的现实生活里面，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那些对你不公的人？
我认为你应该对我们不公的人，
尤其是那些对非常非常冤枉你的人，
尤其是那些非常冤枉你的人，
你应该要如何的感受？
你应该如何感受？
你应该如何的思考？
你应该如何思考？
你又该怎么办？
你又应该怎么办？
在诗篇里面，
诗篇里面
有一组的诗，
有一组的诗
叫做咒诅诗，
叫做咒诅诗。
因为诗文里面，
因为经文里面
会含着一些好像诅咒的话语，
会含有一些好像诅咒的话语，
是对上帝敌人的一种审判，
系向上帝敌人的审判。
这些诗篇通常被认为是信徒的一个问题，
呢啲诗都系认为。信徒有啲嘅問題，
因為主耶穌教導我們說，
因為主耶穌教我哋講，
你們的仇敵要愛他，
你哋嘅仇敵要愛他，
恨你們的，
恨你哋
要待他好，
要待他好，
咒詛你們的，
咒詛你們的
要為他祝福，
要為他祝福，
凌虐你們的，
凌虐你們的
要為他們禱告，
要為他們禱告。
並且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並且主耶穌在十字架上，
他也為他的仇敵禱告。
佢都为佢嘅仇敌。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佢话父啊，赦免佢。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些咒诅的诗篇，
就听起来好似啲咒诅嘅诗篇，
跟耶稣所说的，
同耶稣所讲嘅，
我需要脸，
我需要像。
就刚刚讲到这些咒诅师，
所以我们讲到一些咒诅师，
跟耶稣所说的、所做的，好像是啊，恰好相反。
跟耶稣所做的、所讲的，好像是相反。这样吗？
没有流传一些。那我们这里告诉我是表现。
好像可以看见你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诗篇六十九篇。
所以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九篇。
这一首诗篇当大家念的都很痛苦。
我是因为你读都写都感到好痛苦。
为什么那么长？
因为那么长，
里面好像有些话语。
有些内容你可能懂。
但是这一首诗篇也是最普遍的一首一篇的咒语诗。
但一首是一篇很普遍的咒语诗。
我们尝试的理解它。
我们尝试的理解。
来看看他要怎么样塑造我们跟上帝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感受。
他一条是通过你所说的语言和感受来认识的思考。
当然要了解啊，咒诅师。
大概就是该咒诅师。
关键在于新约的作者是怎么样去使用这样子的诗篇。
关键系喺新约里面嘅作者系点样去使用？
他们是如何来理解这样的诗？
佢哋系点样理解呢啲诗？
从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
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方向，
因为你会留意到这个诗篇啊，这一首诗篇里面有七节的经文，
这诗篇有七节的经文，
在新约当中都非常明确的被使用，这个引用，
新约里面很明确的被引用，
就是那咒诅的那一部分，二十二到二十八节，
就是二十八到二十八节系咒诅嘅嗰部分。
新约的圣经的作者，
新约圣经的作者，
他没有回避这些咒诅的诗篇，
佢哋冇。回避一个一早做的事情。
事实上，他们似乎发现他们在解释耶稣的工作的时候，
可以解释，可以解释耶稣的工作的时候，
还有对我们作为信徒特别有用，
对我们作为信徒特别有用。
所以我们快速来浏览这一首的诗篇。
所以快速的看一篇诗篇。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新约是如何使用它。
我们来看下新约是怎样使用。
当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九篇的时候，
当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九篇，
我们可以从诗里面感受到，
可以在诗里面感受到
作者大卫，
作者大卫，
他被他的仇敌击垮了，
被那个仇敌击垮了。
这些仇敌好像又不是他作战军事上的敌人，
好似佢作战上嘅军
事，而是一些敌对他的人，
而系一些敌对佢嘅，
并且这些人心狠手辣，
而系佢哋系心狠手辣。
我们也看到大卫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完美的。
大卫都冇话自己系完美。
事实上，他在第五节里面，他就承认他犯了错。
佢承认佢犯咗错，
而且上帝也知道这一点。
而且上帝都系知道呢点。
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
神啊，我愚昧你知道我嘅罪愆，不可隐瞒。
但是这些敌对他的人，对他所采取的行动，
第一人对佢采取嘅行动，
并不是因为大卫犯了错，
并不是因为大卫犯了错。
他们是无缘无故的恨他，
他还无缘无故的恨他。
他们用谎言来攻击他，
用谎言来攻击他。
第四节说，他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没关系，画面看了，麻烦，谢谢家人。最关键在于什么地方呢？
最关键在于什么地方？
关键在于大卫是为神的荣耀。
关键是神，大卫为了神的荣耀
而遭受到嫉妒，
遭受嫉妒，
而他的敌人为此来辱骂他，
以他的人来为耻来辱骂。
第七节说，
再讲，
因我为你的缘故，神啊，受了辱骂，满面的羞愧。然后第六节又说，第九节又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换句话来说。大卫所受的痛苦，
大卫所受的痛苦，
不仅是不应得的，
当然很应当，
而且是恰恰是作为上帝的代表而忍受的。他说神啊，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神啊，他的辱骂的都在我身上。
当上帝受辱骂的时候，
当上帝受辱骂的时候，
大卫也在受辱骂，
大卫也都在受辱骂。
他告诉神，神啊，是那些恨你的人，
神啊，他们还有一恨你的，
让我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
让我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
只是因为我代表你，
因为我代表你。
所以大卫为祈求上帝将他从这种的悲惨处境当中能够拯救出来。
所以大卫祈求神，要他在这个悲惨的处境里救出来。
十四节说，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第十八节又说，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然后接着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八节，
女孩子神都十八，
这完全是对他的敌人的一种咒骂，一种咒诅。
于是他对他的人一种咒骂，咒一咒。
他向上帝祈祷这些敌人，
他求上帝祈祷第一敌人，
他的敌人也是上帝的敌人。
他的敌人也都是上帝的敌人。
能够经历上帝完全那种严厉的一种审判，
能够经历上帝完全的审判。
他不希望这些敌人无罪被释放，
他不希望这些敌人无罪被释放。
大卫不是在为敌人的救赎来祷告，
大卫无为敌人的救赎祷告，
而是为着他们遭咒诅在祈求。
你还为了他们不遭咒诅的意
思。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样说：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饥渴；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脑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赶上他们。然后呢，最后大卫又一再一次的去呼求，
然后大卫再一次去呼求，
并且赞美的应许作为一个结束，这个诗篇的结束，
赞美应许的第一个口口，
二十九到三十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伟大。所以总而言之，
所以总而言之，
整篇的诗篇，
整篇的诗篇，
我们看到了大卫，
我们看到大卫，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没有完美的人，
但是他在自己的诗篇讲到他是义人，
但是他心里讲到他是义人，
一个热爱上帝荣耀的人，
因为他我想带我，
他相信上帝怜悯的一种赎回还有救赎，
他相信上帝的怜悯和救赎，
他为谦卑的人挺身而出。他正在遭受他的敌人和上帝的敌人无理的那个迫害，
正在遭受上帝的敌人无理的迫害。
所以在这种哀叹跟呼救中，
他用哀叹和呼救，
他用七节的经文，
用七节经文
呼吁上帝来惩罚这些敌人，
呼吁上帝来惩罚这些敌人。
好，那我们来看新约是怎么处理这个诗篇的。
让我们来看上帝怎样去处理这个诗篇。
首先我们应该说，新约在引用这一首诗篇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因为这首诗篇而感到非常尴尬，或者是对这首诗篇采取一种批评的一种态度。
他对一首叫做诗篇无感到尴尬批评，
而且他也不将这首诗看作是我们应该去拒绝他啊，或者是抛弃的啊一些言语。
跟我说一首诗歌不可以的，有可以把它抛开。
而且我们看到新约引用他的时候，也不将这首诗看作是有罪之人把那种伺机的一种报复。
你根本解释为有罪的人去乘机报复。
因此，正如我们所期望，
正如我们所期望，
我们从新约里面了解到，
我们深入的研究解读，
因为耶稣自己也认为。诗篇是上帝所漠视的，
也就是一个引用诗篇还是上帝所漠视的，
所以这首诗也可以说是被尊为一个神圣的一种真理在里面，
一种神圣的真理在里面。
新约至少在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甚至有人会中这个方言，
引用了这一首的咒诅诗，
引用了一篇的咒诅诗，
他们将这首诗当作是大卫的话来引用。
对，这一首诗以大卫的话来引用。
另外一个是将这首诗看作是耶稣的话来引用。
然后呢，对方才专门作为耶稣的话来引用。
我们依次来看看，
我理解他的，
然后通过去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如何来阅读这样的一个咒诅诗？
应该怎样可以阅读一个的咒诅诗？
看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跟感受大卫的那种情绪？
我们学习去理解同埋明白，大卫点样应该？
当他为惩罚暴力跟邪恶的人，
佢应该谂会用神去惩罚嗰啲暴虐嘅人
所做的祷告。
可以少走点徒步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
就叫我们来看那个圣经。
首先我们来看在新约里面作为大卫的话，
首先我们看新约里面作为大卫的话被话的人，
罗马书的11:9-11，
罗马书11:9-10，
就是引用诗篇的69:22-23，
就要引用诗篇69:22-23。
诗篇是这样说的，
诗篇有讲的，
我们刚刚也读过，
刚刚我也读过，
这是大卫祈求的一个开始。
这是大卫祈求的开始。
他祈求上帝将他的义愤倾倒在他的敌人身上。
他祈求上帝将他的义愤倾倒在敌人身上。
他祈祷。
他祈求。
就像他们给他在21说，他们给他苦胆当作食物一样。
将好似佢讲，佢哋将苦胆俾佢当食物一样。
希望这些敌人的言习也会同样的毁灭他们。
希望佢呢啲人嘅言辞都系同样咁样毁灭佢。
他们以为自己拥有最那种安全感的时候，
他们认为最有安全感的时候，
可以成为他们的审判，
可以成为佢哋嘅审判。
他祈祷他们会瞎眼，
佢哋都会瞎眼，
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路，
揾唔到自己嘅路，
并且是战战兢兢的，永远抓住这些人。
现在是今天有没有愿意去做别的人？
换一句话来说。
这
是为着这些敌人的这种谴责，
那是很一点的影响。
为着他们的毁灭，
我就可以毁灭。
为着他们的咒诅的一个祷告，
还有咒诅的一种的痛苦。
27:28，
拿下来吧，
上帝啊，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大卫把他们交付。给沉沦交给地狱，
大卫将佢哋交俾沉沦，交俾地狱，地狱。
现在你会认为，
我哋会回应吗？
如果这是有罪之人的报复的话，
如果系呢个系有罪之人嘅报复嘅话，
我想使徒保罗不会引用这段经文。
使徒保罗唔会引用。
如果这是一个有罪之人的一种报复，
你们呢个系有罪之人嘅报复？
保罗至少会纠正。这样的行为，
保罗自以为导致咁样嘅，
但是保罗恰恰的相反。
但保罗他相反，
他认为这不是有罪之人的报复。
佢认为一个唔系有罪嘅人，
他直接翻到这一节的经文，
佢直接翻到
用他来支持他在罗马书11里面的教导。
佢支持佢喺罗马书11里面嘅教导。
他对这一首诗篇丝毫没有任何的容疑。
佢对一篇嘅诗篇冇。
在罗马书11里面，
我就想讲给你。
他教导信徒，
就教导信徒。
大多数的以色列人，
多数以色列人，
因为拒绝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弥赛亚，
因为拒绝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
所以受到了上帝的一个审判。
非常多上帝的审判。
这审判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这个审判大部分的，
因为他们变得刚硬。
因为他们变得刚硬，
所以不愿意去相信，
所以你不愿意相信。
罗马书11:7-25这样说，这是怎么样的？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到了，其余的都就成了顽梗无化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定心的，等到外邦人的速度把天满。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11里面，
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小
教他主要的教导之一是什么？
他主要的教导是什么？
上帝正在以这 正在 以这种心态，以心已经变成刚硬的那种方式来审判以色列人吗？
上帝已经用一个生硬的心态去审判这些人，
直到上帝所指定的数目的外邦人都得了拯救，
直到上帝所认定的外邦人的数目。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还有情况吗？
保罗就回到了所谓的咒诅诗诗篇六十九篇。
保罗又回到诗篇六十九篇。
当然，他可以引用其他的旧约经文。
他可以用其他旧约的经文。
他引用诗篇六十九篇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用诗篇六十九篇来支持他的观点。
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九到十一节，
罗马书十一章九到十一节，
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饥渴，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眼睛昏模糊的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换句话说，保罗解说大卫的话，
保罗解说大卫的话，
不是当作一个有罪之人的报复。而是当作对发生在上帝所高立的人的敌人身上的事的一个非常可靠的表达。
就当作对发生在上帝高立之人的敌人身上的一种的可靠的表达。
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君王，
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君王，
他却被拒绝，被责备，被辱骂。
他被拒绝，被辱骂。
大卫在他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极大的一种耐心。
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表现出巨大的耐心。
但是到了某个时刻，
大
卫作为一个上帝所启发受膏的人，
大卫作为上帝所启发所受膏的人，
神透过他讲话，
好神还透过他，
透过他的祷告，
透过他的祷告，
将他的仇敌置在。放置在一种非常黑暗还有严酷之中，
所以他的人放在一个很黑暗的很黑暗的一个情况，
这些敌对他的人
他的人
将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审判，
他要经历这样的审判。
正是因为大卫是代表上帝在说话，
正是因为大卫代表上帝在说话，
保罗从大卫的话语当中，
保罗在大卫的话语当中
听到的不是一种情绪化的报复性的话语，
听到的不是一个情绪化报复性的话，
他听到的是一种非常冷静预言性的那种审判的话，
听到的是一个冷静的有预言的一种的审判。
这是上帝所高立的人，
因为这位上帝高立的人
想要带给他敌人的，
想要将他带给别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
引用这些话，
引用一句话
来点出一个重要教导，
点出一个重要的教导。
基督，上帝的弥赛亚，
上帝的弥赛亚，
敌对他的人，
敌对他的人
将变得黑暗跟刚硬，
将变得黑暗跟刚硬。
这是上帝审判的一部分，
因为上帝审判的一部分。
这是新约引用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一种方式，
因为。新约引用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一种方式，
就是把它看作为预言性的审判的话语，
系看作一个预言性的审判的一个话语，
是上帝所启示的代言人，
系上帝所启示的代言人，
对上帝受膏者的敌人所发出来的，
系对上帝受膏者的敌人所发出来的。
新约的圣经引用诗篇六十九篇，
新约圣经引用诗篇六十九篇，
第二种的方式。
一种的方式
是把它看作是耶稣自己的话，
这个看作是耶稣自己的话。
原因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原来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而大卫作为上帝皇室的受膏者，
以大卫作为上帝皇室的受膏者，
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是要预示将来那一位受膏的弥赛亚耶稣，
还预示将来国外们是吧？
所以当耶稣读了这首诗篇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读这个诗篇的时候，
他看到自己的使命，
他看到自己的使命
提前已经活现出来了，
还是已经活现出来。
我们可以看四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开始有简单的例子，
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一到十三节到十七节，
约翰福音
二章十三
章十三十七节。
讲到有关耶稣点进圣殿的记载，
我们有关耶稣整身体的比较。
我们读到耶稣是如何将那些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
我们看到耶稣怎样将那些人做买卖的人赶出去。
十六节说，
十六节讲，
又对卖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熟悉圣经的这些门徒，
所以熟悉圣经的门徒
看到了这种对神的殿的 那种热情，
很多也说对于神的比例以前，
他们听到耶稣称圣殿为我父的殿，
可看到也说啊，圣殿还我父的地，
他们就记得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九节所说的，
他们
就
记得六十九诗篇十九篇第九节所讲，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换句话说，他们在大卫的言行当中，
他在大卫的言行当中
看到基督言行的一个预表，
看到基督言行的预表。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记载，
约翰福音十五章的记载，
是耶稣被犹太人的那些领袖所恨恶，
从头也说还是那些犹太人的领袖所恨，
就像大卫被他自己的人所恨恶的一样，
就好像大卫被他自己人所恨恶的一样。
耶稣在这里亲自明确的引用了诗篇的六十九篇，
也说还有亲自的引靠引用诗篇的道理，
作为神的律法，
作为神的律法，
或者是说可以说是神的指示的一部分，
都是神所指示的一部分。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和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这是诗篇六十九篇第四节的一个引述，
又讲出来是六十九篇第四节，
无故恨我的以我头发还多，
无故恨我的以我头发多。
所以耶稣本身知道大卫的一种经历，
所以耶稣还记录大卫的
经历，他把大卫的经历看作是对他的自己的一种预示，
他将大卫的经历作为自己的一种预示，
而且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
讲，大卫被他的敌人所恨恶的时候，
大卫被他的敌人所恨恶的时候，
对主耶稣来说，
对主耶稣来说，
这就指向我的经历，
就指向我的经历，
并且必定要在我身上实现，
必定，而且必定还没上手神。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
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耶稣借着他有意的再一次的实践了诗篇六十九篇，
再一次引用诗篇的高度，
在他自己经历当中结束地上生命的时候，
当他在地上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
大卫在他诗的二十一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苦胆给我做食物，我喝了他的醋。
显然，耶稣曾活在这个诗篇里面。
你也说我谈这个诗篇的，
他完全可以理解、体会这首诗。
你完全理解我还有一首诗，
这首诗就好像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一样。
这首诗就好像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很难去解释约翰福音十九章这里所记载的。
我们也不能解释十九章，然后说十九章到第六节。
大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耶稣
他在那种极度的痛苦当中，
那些多的痛苦当中，
他经文告诉我们，这是以后耶稣知道自己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龙浇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根据使徒约翰的说法，
根据使徒约翰的说法，
耶稣的死
也说了谁
应验了诗篇六十九篇，
应验了诗篇六十九篇。
所以有什么比比得上对一首诗篇如此的那种颂赞？
咁有咩可以比得上一首诗嘅一首嘅诗篇如此嘅颂赞？
一首我们似乎可以，似乎会认为是一个有问题的诗篇。
一 在诗篇，因为其所以我们满来的
是，不过是因为它里面写着一些咒诅的话语。
另外一个，写着一张咒的话，
但偏偏却是一首耶稣生活在其中的一首诗。
啊，偏偏还是扫耶稣上来光中的一首诗，
是把它带上十字架，
还就被打上十字架。
是他经历十字架的一种时间，
还经历十字架的一种意义。
诗篇六十九篇，
基督所高地，
作为耶稣的话的另外一个例证，
作为耶稣的话的另外一个例证。
诗篇的第九节，
基督所高地，
大卫对上帝说：“
大卫对上帝，
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在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什么章？
保罗呼吁这些信徒。
保罗呼吁一生中
要对这些软弱的人要有耐心，
对一愚弱的人要耐心，
要舍己，
要
谦卑的去接纳他人，
谦卑的去接纳他人。
让人很惊讶的是，
让人惊讶的，
在这一点教导上，
还怎么教导？
保罗又再一次的回到诗篇六十九篇，
保罗又再一次回到诗篇六十九篇。
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二到三节，
咱们这个网友能理解。
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换句话说，
我跟我说，
保罗接受大卫的那种他所说的，
保罗接受大卫所说的，
并把这些话应验在基督身上。他特别关注的是，基督甘愿忍受人的辱骂，
基督甘愿忍受人的辱骂。
所以我们刚刚这样看下来，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诗篇六十九篇，
新约上的，
在新约中，
圣经当中
似乎有两个分支，
似乎有两个分支。
我们做一下整理，
我们整理一下，
一个分支是审判，
一个分支是审判。
咒诅不是有罪之人的一种报复，
咒诅不是有罪之人的报复，
而是对上帝对罪公正报应的一种预言性的认可。
上帝对罪不公正的预言性的认可。
另外一个分支，
另外一个分支
是上帝受高者所受的苦难，
上帝受高者所受的苦难。
这个苦难，
这个苦难
是为着上帝的缘故，
它为着上帝的缘故。
这个苦难
又服了，
要么是引领这些敌对的人悔改得救的一种方式，
但有人类一些人引罪悔改的一个方式，
要么就是证实他们自己的刚硬，
要有或者是证实他们的自己的刚硬，
还有对他们的定罪的一种方式，
还有对他们的定罪的一个方式。
所以最后回过头来问问我们自己，
所以最后回过头来问问我们自己。
当我们今天在阅读诗篇六十九篇的时候，
当我们阅读诗篇六十九篇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感受？
我们应该怎么样思考，怎么样感受？
在这里我整理出三点。
我整理出三点。
我们应该对听到上帝的受膏者大卫，
我们应该听到上帝的受膏者大卫，
他受神的启示所讲出来的话，
就受神的启示所讲出来的话，
他为神的荣耀受苦。
为神，因为你有受苦，
他表达他的那种渴望，
会表达他的渴望，
并且赞同神对不肯悔改的这些敌对者的一种审判，
而赞同神对这个与悔改的人的一种审判。
他是在表明上帝的审判确实会来到，
他表明上帝的审判确实会来到，
而且这审判是对的，
这个审判是对的，
甚至是合理的，
还好，
而且是对敌对神的来人不愿悔改的时候。
对上帝的不愿悔改的时候，
上帝的审判就会来到，
上帝的审判就会来到。
有一个属天的审判即将来临，
有属天的审判，
到那一天的时候，所有的信徒，
所有的信徒
都会赞同上帝所做的，
都会赞同上帝所做的。
这就是大卫的咒诅诗所要表明的，
又在大卫的手指咒诅诗就是准备，
这是我们应该去思考去感受的。
我应该思考去感受。
第二，我们也应该听到大卫，
应该听到大卫
在预示耶稣的一个事工，
他预示耶稣的事工。
大卫作为一个主的一个受膏者所经历，
大卫作为一个上帝受膏者所经历的，
耶稣将会在他自己的受苦当中，
耶稣将会在他的自己的受苦当中，
在他的受死当中，
在他的受死当中，
更大的方式来完成，
以 以更大的方式去
它的受苦，
这个受苦
将会产生两种的效应，
就会产生两种效应，
一种是拯救，
一种是拯救，
一种是受定罪，
一种是定罪。
对于那些接受这个受苦作为他们荣耀的人，
对于那些接受这个受苦作为他们荣耀的人，
就会得救，
就会得救。
对于那些因为这些受苦而变得刚硬的人，
我的以为受苦变为刚硬的，
这个受苦就要定他们罪，
这个受苦就会定他们罪。
还是你藐视神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你以悔改的，你竟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好啊，那我们呢？
我们
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想呢？
我们读一句话的时候，你要想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感受，
因为感受
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怎么做呢？
主要要说的是，
其实就是讲的，
我们不会将这些咒语诗，
我们不将这些咒语诗
当作是鼓励我们或是激励我们去咒语敌对我们的人的话，
去鼓励我们自己去对一啲敌人去咒诅。
事实上，在保罗看来，
喺我嘅眼光嚟睇，
这首诗篇，
一首诗篇
是把我们带向另外一个相反方向。
将我们带向另外一个方向。
保罗引用这一首诗，
保罗引用这首诗，
在他的罗马书十五章里面，
喺罗马书十五章里面，
他在十五章第三节中，
十五章第三节中
鼓励我们，
鼓励我哋
要舍己，
要舍己，
而不是要满足报复的欲望，
唔系满足报复嘅欲望。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嘅喜悦。
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有吗？别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去包容、去宽恕。
还用不了包容和宽恕。
但这并不代表着说诗篇六十九篇里面，
啊，并不代表诗篇六十九篇里面
没有愤怒、没有惩罚、没有审判，
无烦恼、无惩罚、无审判，
而是正因为这诗中有审判，
正因为一个诗中有心里有审判，
因为诗行审判本。就不是我们的事，
因为思想上会埋我的事。
事实上，上帝是会审判，
还是那种上帝，
而且他的审判是正当，
他的审判是审判正当。
这就是我们能够在被人冤枉的时候，
又在他的当你被冤枉的时候，
在那种痛苦当中，我们跟随基督的方法，
在那种痛苦里，我们跟随基督的方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要
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尽情主怒，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相反，你们的仇敌若饿，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的。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燃烧的炭火在你的悔改上，
你这个炭火在人的悔改上，
是会净化人心，
还会净化人的心。
如果没有悔改，
如果没悔改，
那个炭火就成了审判，
那个炭火就成了审判。
上帝会决定，
上帝会决定，
而且最后我们会赞同神所做。
你最后我们就会赞同神所做的。
但是在那审判还没在到来之前，
还有个审判准备到来之前，
我们要遵循这位受膏君王的话说，
我们要遵循一位受膏的膏药说话。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的要待他好，咒诅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祷告，你们也必做至高的儿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
愿神祝福你的话。
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
今天我们直接放在这里。
但是接下来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但有一件事我还想跟大家分享。
今年我们刚开始的一个想要开始推动一个新的施工，
今天我们想推动一个新的施工，
是有关于教会的关顾的施工，
还有关于我们搞一个关顾的施工。
这是我也是在去年休安息假的时候，在台湾各教会里面都看到学习到。
因为我头先喺休安息假时喺台湾好多教会里面都睇到嘅，
就是所谓的 R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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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我听同伙使用，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运动。
要我们打这个运
动，因为从这个运动里面看到很多教会得到复兴。
我还有运动的导游很有问题，那个福音。
但这个主要是从一个个人的复兴的一个开始，
应该还从国外的福音开始。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信徒的生活，我们必须学习怎样在祷告当中。
而且我们发展主要顺从的上门，我们还上门的工作，
去经历圣灵的工作，
和经历圣灵的工作，
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
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
我们也在祷告里面，
我们也在祷告里面
去看到神的工作，
看到神的工作，
看到神怎样在我跟人的身上动工，
看到神怎样在我和他人身上动工，
看到神怎样推动他国度的施工，
看到神怎样推动他的国的施工。
相信你如果回去有机会上网去看什么叫 RPG 的时候，
你会去查 RPG，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信息，
我也会看到欧洲不同的信息。
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不同的做法，
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一开始这个发起这个运动的这些牧者，
发起这个运动的牧者，
他们是根据主导文做一个架构，
我以一个举头嘛。
他们希望通过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来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
希望系藉着耶稣基督点样教我哋嗰个教我哋嗰个。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样祷告，
如果仲唔知道点样祷告，
透过这样一个小组，
透过一个小组，
你可以看到、学习到怎么样去为自己、为他人祷告，为神的国祷告。
可以我就为自己、为他人嘅神嘅国祷告。
这个祷告小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心中也有打这个地方，
不像我们其他的小组，
你请问你给他什么？
我们需要特别去预备聚会的时间啊，或者说安排一些聚会的内容。
我有预备时间来。
这个祷告就是非常及时性的，非常机动性的。
第一个是很随便性的这个。
三个人到四个人为一个小组。
三十七个人是。
可以透过不管是实体的，或者是透过电话，或者是用你的 WhatsApp、WeChat 都可以，只要时间三个人可以对得上。
可以用方式上还有到网上的，但主要是时间方面。
当你们三个人一起为一件事情，为自己，为教会，为什么都祷告的时候，
还有三个人还在猜，为自己为他人。
神就会照着他的应许说，他连有两三个人在我面前，
神就会就是应许放在楼上，
同心可以祷告的时候，
同心来，同心来通过的时候，
你就会经历那个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比较稳定的过程，什么稳定的过程。
这个 RPG 的祷告小组
，RPG 的通过小组，
透过这三个人，
和唯一三个人，
就是当你聚在一起的时间不用太长。
对于我喜欢最怕的，
你可以三分钟五分钟都可以，
三分钟都可
以，你就叫三个人一起祷告，
这三个人还有不够，
分成三个步骤，
我也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我们常忽略的，
第二个问题是说
就是一种感谢赞美，
神有感谢赞美，
先把我们的眼光先立即在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的神身上，
是他们的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神身上。
每一个人开口为一件事情的祷告，感谢，
我那个是感谢。
每一个人都祷告一次，
不敢祷告，
就至少可以有两遍到三遍，大家都可以。
啊，好像我们是上学了。
那你坐下来，三个人就开始感恩赞美神。
咁，我哋三个人可以一齐感恩赞美神。
接下来，第一个带头的人就可以开始用祷告来跟你分享，因为。一分享下去，我的弟兄姐妹们用分享就多了呢。在祷告，用你的分享当作祷告，把你的需要在你祷告里面向神来说。
我跟你说，还透过你将那个需要跟神去说话。
第一个祷告完，第二个也分享，为 A 祷告，将他的需要祷告以后 ，B 可以为 A 来做一个祷。代祷 ，B 继续讲他需要代祷 ，C 再继续代祷，就是这样子一圈。
这
他明白我说什么吗？
我认为，
传承可以
比如说我有需要代祷，我祷告完以后，家里为我刚刚分享的需要代祷，他可以为我刚刚分享的需要代祷地方祷告。家里讲为我刚代祷完以后，他可以用为他自己的事情向神来祷告。下面一个就可以为他，就在我就可以为他，最后为他为心来祷告。
就第一个就是将你那个有啲负担啊，呢啲事向神祷告，跟下一位可以。我需要做工，大家轮流。
所以这时间不会花很久。
时间不太长。
当然，在这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一个为国父祷告的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是为神的国父祷告。
在你心里也可以预备，就是刚刚这个模式哦。第一个可以为谁？你的家人或你还没信主的、你认识的朋友为他祷告。接下来他也会为你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这样的三个人。
大义的祷告。
所以就整个完成。RPG 的一个祷告时间，
可以又可能走一个三个步骤。
所以这个是可以从个人开始做起。
这个环节还是个人新发起，
是以我们现在教会原有的一个架构开始做的。
对，可以，我以你教会打头环节。
你是长老，
可以来教。
你下面有你的跟你一起配搭的这些指示，
你有负责。工的一些指示，
你就可以跟指示来做一个 RPG，
也可以做多少个事做。
你是教会团契的团长，
你开的会长，
你有同工，
也要经营的同工，
你有侍奉的需要，
有侍奉的需要，
找但这个找对象一定要跟你非，就说你可以觉得非常信赖的过的，你可以交托的人在一起。
你玩的可以吗？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的人一齐。
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施工的需要，你也可以建立一个 RPG。
系啊，喺施工里面需要，可以做成一个事做。
不仅如此，在教会可以这样做。
单纯在教会可以做。
更重要，他可以在家庭里面做。
在家庭做也能做。
你一直在推家庭祭坛。
我一直在推家庭祭坛。
很多做父母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
做父母的这样的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
这个是一个很容易、很简单的方式。
坐下来，
而且坐在，
告诉他们，我们先感谢神。
好的，看我的。
每一个讲一个感谢的事情。
我要做讲一个感谢的事。
然后再轮回，每一个为一件事情祷告。
根据我要做为一件事情祷告。
有没有什么需要为我们的教会，或者为一些你身边的朋友来祷告？
根据。我们要搞外围的朋
友，所以这一个 RPG 小组，
所以这个 RPG 是一个
非常适合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
这个还是我们搞外围小组，
非常适合你跟你同工之间，
适合摆同工当中，
非常适合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们有一起配搭、一起需要的时候。
如果不想适合我们有时可以配搭的一起，
当你在搞外围小组的时候。
还有多少？
你就会发现弟兄姐妹所一起祷告这些事情需要。
我就会发现，你两人从当中祭坛当中的顺利，
你就会去关心，
你就会发生，
你就会为他祷告，
要为他祷告，
你也会在祷告里面，
都还在祷告里面。
当然，第一次的祷告，感谢赞美这一部分。
感谢我也叫做做谈感谢赞美
时。当你第二次的时候，
对，第二次的时候，
当你的感谢赞美也可以为一个。神听你的祷告以后的感谢赞美，就会放在下一次的 RPG 第一个感觉的一个祷告。
我们下一次咱们祷告时，咁样赞美神，因为可以想起我哋
弟兄姐妹彼此在小组里面去经历神。
用我要应该怎么在祷告里面经历神？
我不知道我刚才介绍，但大概明白是否？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私下找我。
你感谢是可以找到人嘛？可以。
但是我会建议你一个人不要参与超过五个 RPG。
五个人不能超过多于。
因为可能时间要安排过来。
时间要安排。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接下来这一年，
过来看看情况还是好了一点。
找一个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的属灵的伙伴。
完了，我们一起祷告的属灵伙伴。
对，找另外一个。
找完另外。
但希望同性跟同性，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大家不分。
希望即系兄弟，各位一齐，姊妹跟姊妹。
那我们尝试去做。
我尝试去做。
一个礼拜可能见一次就可以。
跟爸爸一起有
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十分钟十五分钟，
我们看看神会在我们当中兴起什么样的光，
我们可以看下神还有多少个一点点一点，
会成就什么样的大事，
成就那个大事。
所以我这个老推给弟兄姐妹，
我一个推荐的一个人，
我带你，如果想要牧师，我要跟你组。
想要牧师，我想要去带组。
但我也欢迎你，
我一个会女，
但是我自己也要去找我的 RPG。
我直接就开始问我的
老师兄弟，好，我非常高兴。